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的父亲常山明，十一月三十号星期一透过微博表示，已经见到儿子，但其以上言谈使他担心。常伟平恐受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亦饱受威胁。常伟平自十月底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后，当地宝鸡市警方突然在上个星期三，即11月25号安排其父亲常山明会见。会见结束之际，常伟平突然放声嘶哮，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使常父忧心。常伟平人身安全恐怕受威胁并遭酷刑对待。而常父本个星期透过微博公开此事以来，据陈建刚律师和知情人士透露，常家人和周围朋友现在不单止遭警方和当地国保多所骚扰，彻底噤声。常伟平妻子任职的医院高层亦都对他施压，而常家所委任的四位律师加一一遭所属司法局阻挠，不得为其辩护。对此，知情人士称，当局现在是赤裸裸的来一个律师灭一个律师。同样遭受政治迫害，现已出逃至美国的陈建刚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人权律师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眼中的敌人，而自2015年的709律师大追捕以来，中共对异己和人权律师的非法迫害已成常态。陈建刚说，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中共在实际上来讲是废除了刑事辩护制度，或者讲终止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据常山明星期一的微博贴文显示，他上个星期三在宝鸡市由六名员警陪同监督，父子俩相对而泣。伟平瘦了很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讲说话语速度很慢，如同背诵一样。常父话，当时常伟平要求所有家人，包括妻子和岳父母，都不要为他的事奔波，或者透过网络提高对案情的关注。不过当会面结束，常父走出会见室之际，却突然传来常伟平从室内哮叫喉咙的喊叫，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常山明写道，这个是不是在交代后事呢？凄厉又恐惶的声音使他瞬息间崩溃。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爸爸不会放弃。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常山明已经多次发文章，表达对其儿子人身安全的忧心，以及对当局无端骚扰常伟平妻子的医院工作和非法阻挠委任律师辩护的愤怒。他曾感叹，一人被酷刑，全家丢工作。根据常山明的贴文，十一月底以来，他所委任的张庭元律师在抵达宝鸡市的隔日，就遭所属司法局连夜赶来的人倒在酒店强行带走。常山明痛斥宝鸡市高薪分局将法律当次子。另外，据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常父所委任的张科科律师曾经在宝鸡市停留四日，但期间不单止没办法见到常伟平，回到湖北之后更遭当地司法局约谈施压。至于另外两位律师陈俊学和傅爱玲，则在新高分局递出会面申请后，亦立即接到所属的广州司法局和国保等单位的阻挠和威胁电话，估计后续恐也必须被迫退出此案。知情人士说，常伟平妻子在深圳一间医院任职，本星期医院高层亦都出面向常伟平家人施压，要他们低调噤声，不能够接受媒体的采访，亦都不能够再对常伟平案情声张，就连提供协助的朋友亦都数度遭国保串门威胁。对此，陈建刚律师表示，不单止中国的司法制度已沦为政权的打压工具，现在就连律师这个救济渠道亦都被中国政府把持和垄断了。他说，习近平主政下的大形势就是要消灭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因此中共从捉人、关人、骚扰家属、不准家属自聘律师、所聘律师遭司法系统威胁后退出， 由政府安排有表演性质的官派律师，到最后要判刑几年和犯什么罪，都已经好像流水式生产般的制度化了，不循法律，最终也都由政府片面拍板决定。陈建刚律师根据过去经验和诸多人权律师的案例分析，宝鸡警方之所以安排常家父子会面，就是要透过常伟平的口来达到当局要常家人禁声的目的。他说常伟平在会后的失控吶喊，恐怕已经代表他已经处于恐惧和绝望中。陈建刚说这个会面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常伟平的口，将他们已经排练了很多次的话，将官方的话用常伟平的口讲出来，话俾佢嘅家属听，就系、是、你哋喺外面都唔好管我啦，唔好发声，唔好嘈，唔好再为我嘅案件呼吁，听政府处理吧。呢个系官方政府嘅唯一目标。陈建刚话佢相信常伟平完全处于呢一种恐惧当中，佢最后讲嘅呢啲话，其实就系一种完全嘅恐惧绝望。陈建刚话，犯罪嫌疑人喺入狱后，处于警方24小时的控制下，当被警方折磨到出现恐惧后，就很容易被控制，要他们好像木偶一样演戏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经验和案例过去太多了。他悲观地说，面对镇压，家属律师和公民圈都手无寸铁，所凭藉的只是有无罪的事实和对法律的确守。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的法治环境下，当受到无憾镇压，依法亦都无法伸张时，如同秀才遇到兵，能做的极其有限。他说宝鸡警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常伟平犯罪的证据，但现况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民处于完全被统治控制住，已经失去维权的空间。他断言中国的人权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化。陈建刚研判常伟平再度被施以酷刑的可能性很高，轻者24小时疲劳审问，重者严酷的肢体刑求。常伟平今年一月首次遭酷刑时，就曾坐过所谓的老虎凳，留下手指麻木等长期的后遗症。现年36岁的常伟平原在汽车厂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并于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知情人士说，他曾代理过多宗公益和敏感维权案件，包括艾滋和乙肝病患的就业和歧视问题、疫苗等相关议题，是公民圈内非常热心具正义感的律师。而他所打赢过的诉讼和揭举过的警方违法事件，亦曾受中国媒体报道表彰过。常伟平在2018年底一度被停业3个月，但期满后一直没办法顺利找到律师所再度挂牌执业。2019年12月，他应邀出席由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所发起的厦门会议，与近20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圈朋友互相讨论了对律师执业和热点维权事件的看法。不过今年一月中旬，他却遭宝鸡市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之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日，直到1月23号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取保候审，并限制他不能够离开宝鸡市，且司法局亦都同步注销他的律师证。据常伟平在 YouTube 频道所录制的取保日常系列视频自成，他在宝鸡市居住的10个月间，警方和国保每日电话骚扰他，每个星期要求和他会面一次，亦曾刑事和行政传唤过他一次，所制作的笔录更高达16次，但次次都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他坚称自己无罪，并且说这些无谓的侦查过程已经对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的压力，亦都对他的生活、家人和朋友圈造成极大的干扰。他曾抱怨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虽然都是点滴微小的事情，但是自豪地说，我认为我们是在这里推动社会的进步，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尽到了对身边同胞和社会的义务，我们如果不是被奖励的话，亦都不应当被如此对待。在他10月16号发布的一则视频中作出重大声明， 公布自己在今年一月首次的监视居住期间所曾遭受到的非法酷刑对待。他说，我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受到宝鸡市公安局严酷的酷刑，我被锁在宝胎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日24小时10日的时间，这个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知情人士研判，可能就是这一段视频使他再度在10月22号被捕，遭警方报复监视居住至今。美国知音致电宝鸡市高薪刑警大队咨询，值班警员传达高层领导要求记者来现场了解，电话里面网上回复不了。另外，美国知音亦都扫到致电高薪分局副局长向延宏和广州司法局姓李的科长，并分别留下简讯和电邮，但均未获回复。常伟平无故遭羁押的案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瑞士日内瓦律师公会在10月底发表公开信函，向习近平及中国公安部表达高度关切，并提出5项要求。一，若未有可靠证据，需立即释放常伟平。二，确保常伟平能不受限制的接触家人及自选的律师。三，确保常伟平在被拘押期间不被酷刑及其他苛待。中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需确守其所保障的权利。四，确保常伟平得到司法正当程序及公正审判，特别是要尊重法治中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五，保障常伟平及所有中国的律师于现在及未来在履行其专业职务以及进行合法维护人权的活动时，均不受滋扰、恐吓及报复。国际的关注和声援，另外包括国际律师会、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等六大国际法律组织亦发表过联合声明，做出相同的要求。而六名中国爱滋社群的代表亦在11月底以化名的方式向宝鸡市警方发送公开信，呼吁公安守法。公开信写道，他常伟平律师基本每次代理的案件都被媒体关注报道，使得社会有更多机会关注艾滋感染者群体的存在，了解艾滋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使用人单位亦都学习了相关法律，减少对艾滋的偏见和对感染者的歧视。可以说，每一次诉讼都成为改变艾滋感染者命运的案例。艾滋社群希望宝鸡公安能够依法办案，保障常律师各项权利。据提供法报协助的中国公益人士杨占清表示，在中国现行的高压统治下，公民圈和律师遭政治迫害者越来越多，他们不单止自保难，连亲朋好友都遭牵连报复。在此气氛下，中国已经少有人敢实名声援遭迫害的公民或者人权斗士，而这样的寒蝉效应不单止在中国境内已经成形，更延伸至欧美的海外华人，使他们亦都跟着越来越噤声，因为担心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会遭到报复。杨占清向美国之音表示，不管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不敢发声，这种迹象很恐怖，遍及到全球了。人在美国的杨占清亦都对中国的法治和人权环境甚感悲观，他说，艾滋病患在中国遭受双重的人身和就业歧视，愿意帮助他们的公益律师本来就很少，因为出任辩护律师后尤其要面对多重的风险，包括社会的道德眼光、诉讼本身的困难，还极有可能得罪他们所选战的国企等大型事业单位，甚至遭地方势力报复等等。因此，杨占清高度赞扬常伟平愿意为这些弱势族群维权的勇气和正义感，亦都相信他知法守法的原则。他呼吁警方停止对常伟平的打击报复。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